你看哈、啊，这个现在呢，我想我们读一段圣经好不好？我们看一看这个士师记第五章。士师记第五章，这个第十二节读起：底波拉，兴起兴起，你当兴起兴起唱歌；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，你当奋心掳掠你的敌人。那么这个是包括什么？包括北边的两个支派带着一万兵到了塔伯山去。那这是这一段。然后第十三节，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，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。第十四节，有根本在亚玛利人之地。这个亚玛利人的地啊，严格说来这就是以法莲地，这个大家不要想到别的地方去，这就是以法莲地。那么从以法莲下来的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，有掌权的从麻基下来，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西伯伦下来，以撒家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，以撒拉怎样，巴拉也怎样。那现在弟兄姊妹很有意思，就是说你读第四章的话，你觉得只有两个支派参战的，一个是以弗他的，一个是西伯伦，就完了。但是呢，现在不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事实上真正参战的，除了西伯伦，除了这个，除了那两个支派之外呢，你看见说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底波拉他自己是以法莲山地，那么自己是以法莲山地的，然后呢，他说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哥告诉我们说，在以法莲地啊，从以法莲下来的这个你看见说有这个以法莲支派，当然以法莲支派的。然后呢，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便雅悯在民中也跟着你，也跟着你。那所以呢，这就正那么，然后呢，下面说有那么然后以撒家也在里面，以撒家的首领，以撒家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哈梅基多顿那个地方。啊，哈密基顿地方，然后呢，再读下去，第十五节下半段，巴拉也怎样，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，然后下面呢所讲的话就是，这个神借着底波拉就责怪有的支派根本是袖手旁观，没有动的。我们知道流便是在约旦河外，所以下面说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。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？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思中设大谋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些人没有参加战争，这些人呢，他只是听见群中吹笛的声音，因为他们在约旦河外是个最肥的一块地嘛。然后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，那么这指什么？这个指着这个，这指着另，这指着那个加德那个支派说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但人为何在船上，那可见但也但的支派也没有参加。亚瑟人呢，在海口静坐，在港口安居，他们也没有参加。然后下面说，西伯伦人是拼死敢死的，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。所以可见呢，你看见吗？这里参加的，根据这里所告诉我们的，有西伯伦人，有拿弗他利支派，有马拿西，有以法莲，还有呢便雅悯，这些支派都参加了。但是流便在那里袖手旁观，然后这个什么，还有这个这加德袖手旁观，因为基列人就是加德支派的嘛。然后但也是他们坐等在船上，他们也不动。然后亚瑟呢也在海口静坐，他们也不动。你看见吗？圣灵就借着这首诗歌就责备他们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翻一张这张地图就看得很清楚。我们翻到后面啊，那这次呢，我们是要看一张地图，叫迦南地图，是后面分十二个支派时迦南地图。我们看看那个地图，那么这个就会很清楚了。你看呐、啊，根据这个地图啊，你看约旦河东，约旦河东就是指着跟沿海跟死海连的那一部分，那条线就是约旦河。所以约旦河东就是约旦的两个支派，两个半支派，你看见吗？上面那个紫色的是马拿西支派，是巴山的。然后咖啡色就是咖啡色的是加德， 就是刚才所说的基列山，流便呢是下面，你看见这都是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。约旦河西的呢，那么很清楚，你看见最北边的是亚瑟，那是咖啡的，然后呢绿的是拿弗他利，西伯伦呢是下来一点，大家看很清，所以拿弗他利跟西伯伦都是靠近加利利海那一带。然后再下来呢，大家看到以撒加，对不对？以撒加事实上就是什么，就是哈美提多人战场。而这次呢，我们要记得底波拉的战争的事实上就在哈米提多顿，这是第一次的战争。那么以撒加这个所在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哈米提多顿战场。然后下面南一点是马拿西，再南一点的呢是以法莲，然后呢是但跟便雅悯，然后呢是犹太跟西面。那么现在圣灵所责备的是什么呢？是约旦河外的，还有呢亚瑟不动，还有呢这个但也没有动，其他都动了，犹太是根本没有提起，还有呢西面根本没有提到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，如果你光读第四章的话，只有两个支派卷在里面，事实上呢其他支派都在里面，都参与了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就是哈米基督顿战场那个耶斯利平原在那个时候啊，可以说完全在迦南人的手里，只有耶斯列那个城呢是个屯垦区，以色列屯垦区，整个整个哈米提多的人都在迦南王的手里，所以许多大城都是这个可以说是迦南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看得很清楚，这个迦南人做一个什么工作？如果迦南人占据以撒迦，大家看看这个地图就很清楚，他很自然的就把整个以色列家把它分开两半，一边是北边的是什么拿弗他利、西伯伦还有亚瑟，南边的是马拿西、以法莲、但和便雅悯，你看这些通通把它分开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是用迦南怎么代表什么，迦南在圣经里面代表低洼的地方，那个是指着我们肉体卑下的地区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肉体是啊，那个肉体的邪情私欲呢是叫我们犯那些丑陋可怕的罪，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肉体还有一个本领，那个本领是什么？如果你让迦南盘踞在哈米基多顿的话，那么这一次战争如果你没有打胜仗的话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那个结果就是叫神的百姓完全分开了。只要他们盘踞在哈米基多顿，你看见北边的拿弗他利、西伯伦和亚瑟，和南边的马拿西和便雅悯和以法莲，他们就不能交通，他们就不能来往。因为我们的肉体有一个本领，不光是叫那个邪情私欲叫我们堕落，也是同样的肉体，这个邪情同样的肉体叫我们的神的儿女四分五裂。所以我们看见第一次哈米基顿战争乃是为着神儿女、神百姓中间的合一。如果那次打了胜仗了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那个就代表神的旨意最后终于得胜了，那就代表说所有属灵的征战都是为着神的旨意能够完成。所以你只要看第一次哈米基顿战争是以色列人和迦南王征战，而且迦南王他们很多，这个耶宾王，耶宾是个统称，耶宾王呢事实上不是个名字，是像法老一样是个头衔，所以耶宾王就表示他是许多迦南王里面的领袖。所以耶宾王呢他可以影响其他的迦南王，比方米基多就有一个王，他那也有一个王，就是那里有很多很多的迦南王，他们联合起来，然后呢以色列现在你怎么对联合，就是说这些的敌人呢是团结的，是一个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要对付分裂的以色列人，你看这个仗能打吗？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哈美基多顿战争，这个是代表在说这个代表属灵的征战，但是在属灵征战都是与世界征战。那么在这个属灵征战里第一个重要的原则你看见吗？那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被什么？被迦南王辖制，因为他们有铁车3900辆，你似乎是没有抬头的机会，你似乎是没有翻身的机会。弟 弟兄姊妹，今天到一个地步，人觉得合一是没有希望。今天到一个地步，人有个很深的感觉，那个感觉什么呢？有的人非犯罪不可，因为他的邪情私欲发动，他非犯罪不可。所以今天你看，艾滋病虽然那么猖獗，但是很稀奇，还是有这么多人，还是有这么多人，他们不害怕。结果呢，他们就随着狂风杀手，结果他们就吃了许多的果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很可怜的世界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一面他是邪情私欲，另外一方面他有一个本领，就是要拆毁神百姓合一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一个合一的敌人对付一个分裂的以色列人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怎么能打那个胜仗？所以感谢主，圣经就给我们第一次哈梅提多人战争，借着底波拉让我们看见，底波拉代表软弱的心，雅意也代表软弱的，两个女士，但是谁要用她们，要扭转整个的局面。而这一次的征战不是血肉的拼搏，这一次的征战乃是智取。意思就是说，神把智慧赐给谁呢？神把智慧赐给这个，赐给底波拉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看过这个，你如果把这些都看过了以后，你现在就能知道原来那个故事是怎么回事。那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明白，我想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，大家回去再看你的圣经，现在不需要看。那么到时候你看看是不是这样，你如果真的把它拼在一起，那个拼图就很清楚了。如果你光看第四战看不清楚的，所以这个仗大概这样打的，就是说神叫底波拉告诉巴拉说，那你呢打发就是两个支派来上什么地方呢？上这个塔伯山。但那个时候事实上呢，底波拉已经接触了雅意的丈夫。这个雅意呢，你记得就是那个女子呢就把那个起子呢就敲到那个额头，就敲到西西拉额头，很表面上是很残忍，不过她很勇敢就是。那么她的先生，她的丈夫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有交代。那么从圣经的记载很像他是卧底的人，他一面是西西拉的好朋友，所以你看见雅意能接待他嘛，所以他们是跟西西拉有很好的朋友。但事实上呢，整个的故事是完全站在以色列这一边。所以一面呢，这个谁巴拉的这个一万人呢就上了塔伯山，但是敌人如果不知道怎么办？所以是雅意去通风，不，雅意的丈夫去通风报信的，就告诉这个谁，就告诉这个他们说，那他们上山了。所以西西拉呢，就从靠近加密山那边，他就把900辆车队就完全赶到平原下面来，因为他是个平原嘛，就哈密就是战场嘛。这个战场根据拿破仑说是全世界最好的战场之一。那么这个铁车通通下来以后呢，他们很自然的就包围整个的塔伯山。所以实在说来，他们到塔伯山去是把900辆车的全部引下来的，这样呢把他们团团围住。他们想说，只要过了几天你总会饿死，你总要下来，然后最后我总可以收拾的。当然我们知道这铁车呢只能在平原用，山上是不行，上是上不去的。他们有一个本领可以把它封死，把它包围了。所以呢，这是一面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第一个步骤。那第二个步骤呢，就像刚才圣经所说的，不光是那两个支派在那里参与啊，马拿西、以法莲跟便雅悯，他们都从以法莲山地上来。所以这里有另外一个联军，你看见前面上北边是两个连在一起，南边是三个支派连在一起。那么他们怎么做呢？就是等到他们这个西西拉军队围绕在这个塔伯山山下的时候，然后呢他们从南边就上来了，从南边就下到平原。然后因为他们这个迦南的那个王都分散在不同的城里面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那个整个是个麦田嘛，那每一个城都像个小岛一样，那么所以迦南王就在那个小岛里面，像在那个城里面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很自然的，这个马拿西、以法莲跟便雅悯联军呢，很自然的一下来以后就攻打其中的一个城。 那么攻打其中一个城以后呢，然后就引这些人往什么方向走，这些人逃跑的时候呢，就往基顺河那个方向走。那么等到这个西西拉一听说他自己的人，因为这都是迦南王的人嘛，自己的人被攻击了，被后面攻击了，所以他们就顾不得去包围。